今天早晨的讲道是诗篇107篇10章到16节，这是一个画面，是囚犯得以自由。你们可能知道，那些总统可以有这样的权利来释放那些被定罪的罪犯，这是十分重大的事吧。每个总统都有这样的权利来释放，来赦免一个被定罪的囚犯，或者减轻刑罚。以前有超过很多很多2000多的案例，被那些已经被释放或被减刑，或者减刑至较轻的指控。当家人或朋友直接向总统呼吁释放他们在狱中的家人时，总统通常会得到完全的赦免。所以一旦这个赦免得以批准，它就是一个重新的生命，已经没有更多的罪了，他已经是一个新人了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，已经没有任何的记录，他已经是完全自由的人了。但是我们今天早晨来思想有这么一位人，一位神，他是比那些所有总统都大，比他们更有权柄，那是耶稣基督他自己。我们上个星期读到的这个诗篇，是这个诗篇是来让我们纪念上帝是从各个角度来让我们给我们救赎。所以我们这次来看，作为囚犯，耶稣基督是怎么样赦免囚犯，怎么把救赎带给囚犯。因着他伸出那慈爱的大手，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。我们可以从这个画面里面可以来看出这样的图面，就是耶稣基督把我们从束缚中给释放出来。也为那些还在基督之外的人，我们可以在这第十节里面可以看出，我们是有这样的监禁的。我们在这监禁里面，他说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我们是在这样的监禁里面。这样的画面可以让我们看到，我们是在那么很黑暗的之中，我们在所有的囚犯之中，我们在死亡的幽暗里面，我们在孤独的监禁里面，这是一个十分不好的地方。你们知道恶魔岛的历史，恶魔岛是在旧金山的一个监狱，是以前的一个监狱。这就是神用着他慈爱的带着爱的救赎找到你的地方，在最深最幽暗的地方来找到你，这十分神奇的，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比较，是吗？从你曾经的地方和你现在的地方，你曾经那么幽暗，那么黑暗的监禁之处，那么接近死亡的地方，但是你现在你已经得以自由了，因着救赎的慈爱，因着基督救赎的慈爱，让你得以自由了。 但是耶稣基督已经进入你的生命，这就是这个诗篇107篇让你思想的，让你知道的，让你知道你曾经是在哪里，现在又是在哪里，来体验耶稣基督的慈爱，他的良善。你现在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有新的机会来向神活，这样的转变的生命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，他的死和复活让你救赎你出来，从死亡之中，他来赦免你们，把你们从黑暗之中拯救出来，把你们从这个刽子手下拯救出来，你们就有了新的生命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因着我们不仅仅是要监禁出来，我们还是被铁锁困着。我们可以在第十节后面看到，被困苦和铁链捆锁，他束缚着受害者，给他们带来灵魂、思想和身体上的痛苦。你记得这个地方吗？你思想回想起那些铁锁捆绑你的时候，你思想那些铁链，他们那个铁锁的力量，有的时候你们可能还是，他们还是像玩着把戏似的来捆绑你，假装他们可以来成为你生命的主，他们可以主宰你的生命，假装是这样子，他们还是这样的十分的来困扰你，让你来到黑暗之处，所以还是会这样做。他们还在你里面的时候，在捆绑你的思想，你还记得那些罪让你带来困苦，让你的生命生活变得十分的艰难吗？他们带来的愁苦把你们带入了地狱，但是这就是救赎之工找到你的地方，他找到了你，在你这最深处，在你被铁锁捆绑的时候找到了你。为什么这些铁链要捆绑你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监禁之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十一节讲了，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，藐视至高者的旨意。他们觉得他们比神还要聪明，他们觉得他们是自己的救世主。我们可以看到亚当的这个画面，也有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在心里面罪恶的画面，我们自己思想我们自己是多么败坏，我们自己每次很多时候想象我们是比神还要好还要聪明，因着我们的悖逆之心，我们这样的罪恶的本质把我们远离了神，和神疏远了，带上了这铁锁。亚当曾经在花园里享受着生活，但现在是艰苦的劳动，是将被咒诅的汗水、眼泪、铁链和艰苦的劳动。我们来看今天的圣餐，我们来回想我们原来是在哪里，我们原来是那么的悖逆神，但这就是恩典找到你的地方。 你们听到这样的声音，听到神圣的话语，你自己，你藐视神的话语，一直来藐视神的话语，但是这就是神找到你的地方，他救赎你的地方，从你这里把你拯救出来，是多么奇异的恩典啊。你是多么的慈爱，是多么的甜美，来救赎我们这样的罪人。但也是附带这样的惩罚，是吗？但这些铁链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责任，这也是他自己的刑罚，他自己的责任。所以神的惩罚加重了这束缚和铁链，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，他们扑倒无人扶住。这种神圣的惩罚的目的是为要把囚犯带到他们自己的尽头。这样神圣的惩罚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来悔改。在埃及的时候，那些以色列人在监督的责打下搬着砖头，但是神让摩西把他们领出了埃及地。他们把他们从无指望之地领了出来，救赎了他们出来。这就是救赎的恩典在这里找到了你。当你没有指望的时候，他从这里面救赎了你。这是十分的痛苦的事吗？当我们往回看的时候，我们人能看到这样的管教，即使我们已经得救了，因为耶和华爱那些被他管教的人。这样的管教不是让你更加沉沦，而是让你带回他面前，让你更加亲近他，让你来悔改，因为你是神的爱子。他找到你，在你囚犯的时候，他因着他慈爱把你带回到他身边，他把这些束缚铁链都拿走了，他使用这些东西，他这样做不是任意这样做，而是带着伟大的目的，他带着救赎的目的，为了让我们接近他，为了让我们谦卑下来，把他宣告，这是带救赎目的，把我们这些囚犯给救赎出来。所以我们来思想这个诗篇，我们回顾我们曾经在监狱里面的生活，我们曾经带着铁链的生活，神借着这样的管教把我们从中间带了出来，这样子的拯救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自由的人，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是得以自由的。我们第一点是十分的黑暗的，因为我们是被束缚的，但是当我们回想起以前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回想这样的是这样的黑暗，是这么的罪恶，但是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，神用他的恩典光照我们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现在处境， 我们已经得以了自由。你的黑暗的历史和那个已经被救赎出来的人在明亮的对比出来，显明出救恩的色彩。我们来回想他是怎样的救赎你们。我们不仅仅是他，不仅仅是神给我们的惩罚，给我们的管教，还有是我们对神的呼喊，我们对神的请求。我们理解我们以前是怎样的，我们是多么的悖逆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哀求神。我们这样的呼喊在我们罪的深处来呼喊神，来请求他的怜悯，因为我们知道其他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我们带出这样的监狱。我在第十三节我们可以读到，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。他们呼喊神，在他们的危难中，在他们的危难中呼喊神，让他来拯救他们，带离这危难。这样的呼求是一个确认，这确认不是我们的得拯救，不是来自这世界上的任何东西，而是来自神。我们得拯救得救赎只唯一来自耶和华神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呼求他。在我们的黑暗处，在我们罪恶之中，来呼求神来到我们中间，来救赎我们。你自己把铁链带到身上，但是你不能把铁链挣脱，因着你自己的能力。但是你的呼求是神听到的，因为耶和华用他救赎的慈爱管教你，因着他的慈爱，因着他的怜悯，把你的铁链给挣脱。你以你自己的方式，在你自己的情况下，你所知道事实是你无法救赎自己，你的希望寄托在监狱之外。你呼喊神，你悔改，向神悔改，这就是你今天早晨来到圣餐桌面前的时候，你来叫呼求神，再次向他呼求，再次承认你的不能。这样的神的大能人，不仅仅是把你从中间带出来，还是把你的外面和里面都洗劫一清。你来得到救赎，就像诗篇142篇7章7节里面说，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，我好称赞你的名。因为神从你的在你危难之中把你救出来，我们可以看到神这样的赦免，有这样三处的平行经文。诗篇这样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画面，三个不一样的途径。第十三节的后面，他从他们的患难祸患中拯救他们。第十四节前面部分，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，和第十四节的后面部分，折断他们的绑锁。这三个不一样的话语可以来让我们展示出耶稣是怎样的解救我们，把我们从罪里面挣脱出来。他自己把我们从中间， 他自己来回应那些罪人的祷告，那些呼求，他自己来到他们中间来拯救他们。他把你们从罪和捆绑中拯救出来，他拯救我们。我们回顾以前，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。这样的得以释放，不仅仅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，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改变，而是在内心的平安，一种心灵从死囚向着永生的内在改变。让我们来理解，我们知道神的爱，神的慈爱，在这里所有里面，所有的平安喜乐是从神里面找到的，是基要的。这样的生命的改变，我们内心深处，他救赎了我们，他降下来到我们中间，为了要救赎我们，为了让我们从黑暗中走向光明。神是多么的慈爱，他把你从死亡黑暗中救赎出来。你还记得那黑暗和死亡的光景吗？但是你也记得那神圣的之光在你生命中进入的时候，那神的话语，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做工的时候，你想要找到一个方法出去，但是没有方法出去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。至高的手将你高举，悖逆的之权紧握在手中，要救你脱离自己所造的牢狱。他用他大能把你从黑暗之中拯救出来。哦，因着他的慈爱，赞美他，因着他拯救了我们，在我们最黑暗之处把我们拯救出来，是多么荣耀的恩典。我们今天早晨来到圣餐面前，我们来知道我们不在黑暗之中了，我们在光明之中，我们行走在光明之中。耶和华打破了这铁链，耶和华折断他们的绑锁，他拿起这样铁链带在自己身上，在他受难和复活时候挣断了铁链。在十字架上，这黑暗铁锁捆着他，但是他挣断了他，在他复活的时候，因着他神圣的大能，你不能做的他来为你做了，他来把你从黑暗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来今天早晨来到主圣餐面前，因为我已经自由了，我是个自由的人了，因为神已经把我救赎出来了。耶和华已经把我从黑暗之中救赎出来，带到光明之中，把我从铁链之中挣脱出来。我们思想以前在监狱中的光景，也要纪念神是怎么样因着他救赎的恩典把我们带领出来。以赛亚书42:7这样说，领被囚的出牢狱，领坐黑暗的出监牢。 他打败了那些把你缠绕的罪，那些敌人，他拿起那与你为敌的笔来涂抹你的罪，使你得以完全自由以及赦免。所以你要献上感恩，因着他的慈爱，因着他的良善，因为他慈爱永远长存。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有这样的，还有怎么样的困苦愁烦，但是神已经把你救赎出来。你还记得你之前是怎样的不幸吗？还以前是怎样的悖逆吗？但是他从这样的里面把你救赎出来，他让你得以自由。你不仅仅是思想你以前是怎么样光景，你依旧要思想你现在是得以自由的人。众恶已经被换作那轻省的恶了，就是那安息和顺服基督的恶。这就是今天早晨来到这里，脱去那众恶，换上主耶稣基督轻省的恶。他在福音里面呼召我们，让我们来敬畏他，因着他给我们的自由。我们上个星期我们来纪念那些已经他给我们的救赎，他印着他自己的献上，他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，为了让我们得以自由，让我们来到他那边，为了要救赎我们，为了救赎我们从监狱之中，在审判里面，把我们带到他宝座之前，把我们带到他神圣的宝座上。我们来到主圣坛面前，我们要有着一个敬畏的之心。我们来读第二段的圣餐的遗文。在137页，在第二段，第一，我们心中确实相信，按照上帝在旧约中给先祖的应许，父上帝差遣他的爱子，我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取了肉血肉之身，从道成肉身之始，一直到他身之终了，为我们担当了上帝的愤怒，我们应当在这震怒之下永远灭亡，为我们成全并顺服了上帝的律法与公义。尤其是当罪的重担与上帝愤怒压在他身上时，他在克西马园中汗如血滴在地上之时，他为我们从罪从得自由而受捆绑，他受尽无穷的羞辱，目的在于使我们不至蒙羞，他无辜的受死，使我们可以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无罪释放，他受苦并让人把他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，在其上有我们的犯罪的状态，他承担了我们应受的咒诅，以祝福充满我们，他自己卑微以至于受到阴间的羞辱与痛苦，身体灵魂被挂在十字架上， 他大声地说，我的父，我的父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从而使我们可以得蒙上帝的悦纳，永远不被丢弃。最终用他所流的血立下了永远的新约。当他说成了的时候，就是立了那恩典之约，叫我们与上帝和好。第二，使我们可以坚信我们是属于这恩典之约，永属主耶稣基督。在他的晚餐中，他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掰开饼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祝谢说，你们拿着喝，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为你们并为多人流的，是罪得赦。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为的是要纪念我。意思是说，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你们就确实纪念主，并对主表示忠诚，不然的话你们早已蒙受永死了。主为我们的罪流血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主用他的血以及被钉的身体来喂养我们的灵魂，直到永生。从主耶稣基督圣餐的设立上，我们看到他引领我们的信心，并信靠他完全的牺牲，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，作为我们得救的唯一根基，成为我们饥渴灵魂的真正永生的粮食。因为由于他的死，他除去我们永远死亡与愁苦之根，那就是罪，并且叫我们有份于他各样的祝福，永远的生命、公义与荣耀。此外，我们借着这一圣灵，以真实弟兄之爱，得与众圣徒合而为一。正如圣使徒所说，我们虽多，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是分领这一个饼。因为从许多籽粒中磨出面粉来，做成一个饼，从许多葡萄榨出葡萄酒来，所以我们众人由于真实的信心被接入基督里，借着弟兄之爱，我们成为一身。为基督的缘故，我们亲爱的救主，他用大爱爱我们。我们不但要在言语上有所表现，而且也要在行为上彼此相爱。全能的父上帝，并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借着圣灵帮助我们，阿门。我们要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，并用真信心来恳求他的恩典，以致我们可以得到这一切。我们来祷告。